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能够来听法，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能够说法，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那读经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那不只是我们开心啊，这个看不到的有情众生呢，他也一样开心啊，这些龙天护法也欢喜啊。所以这些都是好事。那如果你能够再把佛法呢用在你的生活上啊，那更是人天欢喜啊，然后也是真正的报佛恩啊。佛恩要不要报啊？大家可能在想说，反正佛最大嘛，那师父你讲要报恩就报恩吧，反正大的我们就要报恩嘛。为什么要报佛恩呢？如果你深入想一下哦，如果今天没有佛陀预先把这些无常的道理告诉我们啊，把一个正确的一个修行的理路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做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是法恩，法恩。那除了法恩以外呢，我们今天大家受用的这一个外在的东西啊，撇开法不讲，外在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以学佛、听法？没有人强迫我们出任何钱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是想来听就可以来听，这是谁的福报啊？这是谁的福德啊？其实我们都是借佛的福德来用，是不是？所以天底下最有福报的只有佛。他的福报大到怎么样呢？大到2500多年后，他的弟子们呢都可以受用这样子的一个学佛的环境。一般人啊，难听一点，福不过三代啊，对不对？可是佛的这个福报，你看我们在家出家弟子们到现在，只要你说哦，我想学佛，书免费送给你，环境大家一起来受用，只要你懂得珍惜它、维护它，你真的说我没有来供养、没有来布施也没关系，你就是可以受用，这个是佛的福报，没有人敢跟你收什么东西的。所以看到这一点呢，我们只有怎么样呢？很惭愧，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好给佛，可是佛却给我们这么多东西，从内在的法的这个恩惠，还有外在受用的一切，佛都无畏的，做种种的布施，法布施、外在的布施，全部都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报佛恩呢？少少这个供养，其实这个还不算真正能够报佛恩，真的还不能够。你说啊，师父，我每次都有来供养，每次都有来布施，是不是就报佛恩呢？这个还不算呢，这个也报不完了。但是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你真正报佛恩的，那就是把你所学的法用在你的生活、你的修行上，这个就是真报佛恩了。所以佛他不需要你给他什么回馈，唯一真正能够回馈佛的，能够真正报佛恩的，就是把法好好的用在自己的身心上，去断除自己的烦恼，然后呢再把这个你受用的分享给身边的人，这个就是真报佛恩了。好，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来学习佛陀的教法。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谈还没谈完的这个圣解，对吧？圣解心所还没谈完嘛，那我们稍微看一下，65页黑体字的部分，关于圣解。因为圣解的部分呢提到两种境， 这两种境都是属于决定境，决定境。但这两种境呢，一个是指共相，一个是指自相。有共相观，有自相观。所以色如聚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事如幻境，这样子的决定境都在共同的说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这个是共相。也就是说，你把这个道理用在世间的万事万物上，它一定能够有同样的这个性质相状。所以借用这个五蕴，把它的共相，也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传达出来，带出来，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共相用在其他的事物上，比如说我今天不谈五蕴，我谈六界或者是十二界或者是十八处，它会不会有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相？也会有。那我如果用来谈人事物，世间的人事物，世间人事物会不会有这种无常苦空无我的这样子的相？也会有。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相呢，就被称为共相。对这些境起共相的观察，我们叫做共相观。除了共相观呢，我们还没讲的就是第二类的自相观。所以在黑体字的部分，他就提到说，如诸法所住之相，有看到这句话吗？如诸法所住之相，这边是第二个啊，这个就是在开始要观察法的自相，然后这样子的对法的自相起观察，最后呢生决定，就变成决定境。所以决定境呢就分成共相和自相的两类。那什么是自相呢？我们来看68页。每一法都有自己的相状，自己的特性，这个叫做自相。所以比如说地水火风，地有坚的特性，坚硬的特性，这个是它的自相。水呢有流动的特性，火有温性，以此类推。所以每一法它有它的自相。像今天我们学这个大乘观五蕴论，不只是外在色法，构成外在色法的地水火风有各自的特相，就连这个内在的心理的法，心所法，每一个心所呢都有自己的相状，好让你呢能够轻易的认识它。你了解这个自相，比如说你了解贪的自相，你就不会跟无贪呢搞混掉。什么时候起贪心，什么时候起无贪的心，如果今天你了解这个自相的话，你就不会搞混了，也不会说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起贪心啊，你不会这样子了。所以嗔心也是一样，嗔无嗔有他自己的相，就包括今天我们在看这个圣解心所的时候，圣解心所呢它也有它的自相。它的自相是什么呢？当你从不了解到了解一样事情的时候，那个了解升起的时候，那个理解升起的时候，那个明白升起的时候，圣解心所就出现了，确定了，不犹豫了。这个时候升起的第一个刹那的那个心所就是圣解心所。所以每一法呢都有自相。所以对法的观察，修行上对法的观察，只有自相观跟共相观两类。 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学习，比如说广五蕴论也好，这个白法明门论也好，或者是这个俱舍的七十五法也好，我们学这一些论点，就是在文会上，然后我们有文思修嘛，修学上有文思修嘛，在文会上呢，先建立对每一法的自相的认知。文会上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思会修会的时候，要观察的时候呢，才用得上。如果今天假说这些法我们没有听闻过，没有修学过，那你说你要在这个禅修的时候起观察的话，自相观共相观呢都做不到。所以听法是最基础的一个阶段，是修学上，在佛经里面常讲说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现在呢就算是一个听闻正法的阶段，了解这些法相过后可能以前不懂，以为说这些都是把它背起来的，不是背起来的，你了解过后，最后你这个过后你在修观的时候，你要观察自己到底有什么心所升起的时候，就是要靠这些内容所以呢共相自相呢就是学起来就是有这样的作用。那我这边再举一个二乘法里面的一些倒次第二乘法里面倒次第。二乘法的倒次第一般上比如说在俱舍论里面就有提到说它会有所谓的顺福分，顺利的顺，或者随顺的顺，顺福分。顺福分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培养你的福德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顺福分那顺福分他说你要修五戒十善最基础包括有布施之类的这个是顺福分，培养你的福德的最初阶段。但学佛不能够只是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顺福分过后顺解脱分，除了有福德，接下来更要设法让自己的心能够脱离烦恼，所以要修顺解脱分。你看解脱你就知道了，我们先不谈那个高深的很高超的解脱，我们只是说最基本，我烦恼升起，我怎样从我的烦恼跳脱出来，这个顺解脱分，这就是顺解脱分。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修行当中常常受烦恼干扰的，对不对？这边有没有人希望说常常被烦恼干扰的？没有的嘛，大家都希望呢这个心能够平静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方法的时候呢，这个烦恼常常就是干扰我们的。一点点事情我们就会起烦恼，人事物不顺心就起烦恼了。即使你是在做一些修福持戒的种种善事善的行为，可是如果你没有方法的话，烦恼心还是怎么样一直升起的。所以顺福分过后就是要有顺解脱分，让自己呢懂得用一些方法呢避开这些烦恼。那懂得避开烦恼才能够真正的修得这个更稳定的心。那如果说要累积福报的话，有稳定的心所累积的福报也会更大。所以这个第二阶段顺解脱分。最后还有一个顺抉择分。抉择。抉择就是分辨。观察就是抉择。 所以在二乘的教法里面呢，就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三个阶段，那最后才有所谓的正果成就。那对应起来，你会大概看到说，顺服分好像比较偏向戒，那顺解脱分呢比较偏向定，然后呢顺抉择分呢比较偏向慧，所以它也是不离开戒定慧的整个修学次第。但我这边要讲的就是顺解脱分里面啊，在顺解脱分里面呢，它又分成所谓的三贤四善根位啊，你可以简单记起来，就是外凡位跟内凡位，外凡夫位和内凡夫位，在顺解脱分那边。外凡位就是外凡夫，他要转凡成圣的时候要修的。外凡夫位成就了以后，才有所谓的内凡夫位的成就。那内凡夫位呢，就比较靠近什么呢？圣者了。所以有外凡，有内凡。那三贤啊，普贤菩萨的贤啊，三贤就是属于外凡位。四善根，培养四善根的时候呢，就是属于内凡位。这个七个方便成就以后呢，就进入转凡成圣了，成为圣者了。好，我简单的再说一遍，我们有顺福分，修五戒十善，培养自己的福德，福德有了，你要听法，心才能够安定，才有机会听法，才有机会亲近善知识嘛，对不对？所以福德很重要啊，要修行才有办法，有机会去修行。有些人呢，福德不够啊，福德不够，常常就是跟什么呢？善知识擦身而过，跟修行擦身而过，跟听法擦身而过。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啊？有时候想一下。啊，我之前还没什么福报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子的。每次要听法，知道有哪个大师来，要去听法啊，总是排不出时间来。那你就是跟这个什么呢？善知识擦身而过，福德不够。啊，每次说啊，那个地方办了一个讲课，要去那边听。可是就是刚好那要去听的时候呢，要出门前啊，又有事情又不能去。我们不会看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但认真去看起来，现在了解了，哦，原来是福德不够。啊，每一次要去的时候都一定有事情让我去不成。福报不够去不得。啊，终于呢慢慢修福啊，终于呢修到一点福报了，可以来到现场了。应该感到高兴了，对不对？啊，以前是总要来不成嘛，现在呢，哎，终于可以呢坐在现场看到那个大师，然后呢听到那个法，可是还是福报不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坐下来就打瞌睡，虽然有大法现在前面呢，要么听不懂，要么打瞌睡，这个也是福报不够啊，这也是福报不够啊。为什么别人就听得从两个小时听下来都很欢喜啊？我一去听呢，从一开始师父才讲第一句话我就开始睡，然后师父一回向我就醒起来。福报不够，听不懂也福报不够，所以慢慢又在修福啊，到最后真的可以呢听完成整场的这个佛法，然后也听得懂了，福报开始了，真正呢透过这个顺福分的部分呢增加了。可是福报有了，烦恼还是一箩筐啊。所以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什么第二个层次的修学，顺解脱分，就是让自己的烦恼呢慢慢呢一层一层的让它呢从自己的烦恼里面跳脱出来。所以这个要经过七个阶段，三贤四善根位。 四善根位我们不谈，我们只谈三贤位就好了。因为三贤位是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用得上的。三贤位是什么呢？第一，它三贤就表示说它有三个部分的嘛。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五停心。五停心。就是设法把自己的心停下来。那你说师父那不是死了吗？这个停什么呢？停烦恼心啦，不是停你的心跳啦。它是停烦恼心。五停心。有五个方法能够停掉或者是制止你的烦恼心。那最猛烈的烦恼心有什么？贪，有嗔，有痴，有慢，还有散乱。最严重的，最可怕的，最能够让我们漏失功德的，有贪，有嗔，有愚痴，有我慢，傲慢还有散乱。散乱不要小看它哦，虽然它没有比前面的几个可怕，不过一散乱起来什么都学不到。那这五个严重的烦恼心呢，世尊都看到了，然后也一一的给我们配对了一些重要的修行方法，让我们呢，只要我们哪一个烦恼心比较重，就用那个方法呢来制止这些烦恼。贪用什么来对治？修不净观。不净观。嗔用什么来对治？慈悲观。愚痴用什么来对治？缘起观。修缘起观。我慢，那个自我用什么来对治？世界差别观。界分别观，或者是世界差别观，观地水火风。你在我慢，你在高傲，你是什么啊？你不过是地水火风构成而已啊，有什么好我慢的？一个人这个地水火风只要其中一大四条，再高傲的人他只要一大四条他就傲不起来了。本来是生龙猛虎啊，只要一大四条他就变成一条虫了，是不是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开始要我慢，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都是会让自己漏失功德的，赶快想到世界差别观，地水火风看一下。我地大一四条，这边生了一个肿瘤，那边生个肿块，不该硬的地方硬起来，就是长肿瘤了。你再怎么高傲，你也不过是一个长肿块的人啊，它会干扰你的身心的。水大四条，火大四条，或者是风大四条。风大四条是什么知道吗？火大四条是知道吗？突然间发冷啊，发热啊，发冷发热，你再怎么高傲，再怎么有钱，你发冷发热那怎样又怎样？你最多还是想说，给我去好好休息一下而已，你再怎么样都傲不起来了，对不对？再怎么了不起都没有用了，再有怎么有才华都没有用了，再怎么有钱也没有用了。火大四条可以讲了，水大四条呢？不该有水的地方有水，你身体里面不该有水的地方有水，那也很麻烦啊，对不对？水肿，这个大小便利不顺畅，排不出来，水大四条。那一个再高傲的人，他只要水大四条，你说他还能够高傲吗？他还能够骂人吗？他还能够神气吗？不能。风大四条最严重的，风是支持我们能够动能够走的。风大一四条啊，就是半身不遂，或者是卧病在床了，就是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所以你说他再有钱，再怎么骄傲， 再怎么样神气，再怎么有才华，只要他风带四条，他只能够躺在床上而已。所以我们人真的是很渺小，任何人哦，我们虽然渺小，我上个星期还讲说，可是我们常常有一口气吞不下，那口气那股气很大，觉得很生气。真的，这个真的要想清楚，我们没什么了不起的，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真的很脆弱。所以每一次当自己要高傲神气的时候，要瞧不起人的时候，要生气的时候，想一想，我四大一不调，我还能够怎么样？所以师父出家到现在，我对我身边的人谦谦卑卑的，我的徒弟我也是对他们很客气的。不为什么，清楚，只是清楚知道说，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人而已。我为什么要仗着自己的因缘条件来欺压他人，或者是来跟人家过意不去呢？不会。人家要赢要胜啊，你赢你胜好，我没问题，你去赢你去胜，你去争你去夺没关系，不关我的事，但我会祝福你。但你要我跟你争夺，那不要，没有意思。赢了又怎么样？夺得成又怎么样？还是好好跟人家结个善缘比较好啊。所以是我慢啊，四大差别观。最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散乱，对吗？散乱怎么对治？对，安波念，安波念，哎，修安波念。不过后来祖师大德们有稍微改一下这个五停心观的安波念，后来改念佛啊。所以呢，修对治散乱呢，从初前期的安波念，后期就变成了念佛法门。哎，这样子讲五停心，你就很容易记起来了。我们人有五种比较严重的散乱心，贪嗔痴慢，然后再加上一个散乱，然后这每一个佛都给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来对治这些烦恼心，来停掉或者是停止这个烦恼心。这个就是五停心。所以顺福分，福德有了，福报有了，接下来就要看自己哪个烦恼比较重，那就先下手去对治。不可能每个都重的啦，那很可怕，五个烦恼的五个都很重，那吓死人啊。哦，那当然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先对治，先用一个方法来对治它啊，调得到了，心能够平静下来的，不常常被烦恼心干扰。所以停心不是那个心掉停止，永远记得哈，停心就是烦恼心被制服了，心平稳了，接下来要修别相念处，或者是念住，或者是念处，别相，差别的别，相状的相，相貌的相，宰相的相，别相，是念处，念处，或者念住，有时候称为四念处，有时候叫做四念住，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三贤的第二个别相念处，或者是别相念住，第三就是总相念住，很容易记三贤。那别相念处就是自相观，总相念处就是共相观。所以要进行自相观也好，共相观也好，心没有平静的时候要观很难，因为太散乱了，观不起来，一观就随着自己的烦恼心的境界呢被影响了。所以为什么别相念处跟总相念处安排在五停心之后，现在可以理解了吧？ 你一定要先透过一些方法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你要修观的时候，不管是做自相观还是共相观，那个才能够呢真正呢观察得到。能够观察了，接下来善根慢慢培养，这个是四善根位，四善根发生得很快的啊、哦。如果你们也有兴趣要写下来也可以了啊、哦。这四善根就是什么呢？软顶忍是第一法。软，这个软呢是温暖的软，温暖的软，暖，但是呢是火字旁，它是火字旁啊、哦，软。然后顶，高山的那个顶，顶峰的顶啊、哦，山顶的顶啊、哦，软顶。然后忍啊、哦，忍就是什么呢？能够忍啊。但是这个忍是观察认可哦，忍忍耐的忍，无生法忍的忍，然后再进入四第一法，世间第一法，这个叫四第一法，是世间最高的一个法。因为这个世间最高的法一过，就是怎么样呢？转凡成圣的凡夫，或者是世间最高最后的一个法。你只要超越这个四第一法，进入的下一刹那就是凡、就是圣者，所以它叫四第一法。这个是四善根，软顶忍是第一法，四善根。那这四善根怎么来呢？也是一样，靠念处，这个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哦、然后呢，四善根成就，四善根发生得很快的，每一个都是刹那、刹那、刹那，四个刹那进入圣者了。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比较要下功夫的，还是在于三贤。三贤之前还有戒的部分呢，福德的部分呢，也是要下功夫的地方。所以整个道次第就是这样子啊，从顺福分、五戒、十善、布施把它做好，然后呢，开始有点福报了，就要怎么样呢？调心了，五停心，心能够安住了。再进入观察，哦，不管从开始先从别相观，别相观就是自相观，啊、哦，比如说这个别相怎么观呢？四念处是哪四念处？身、受、心、法，有没有？所以呢，别相观的时候呢，观身不净就是观身不净而已，就好好的观不净，观受是苦。就好好的观苦，观心无常就好好的观无常，观法无我就是好好的观无我，它是个别个别进行的，这个叫别相观、别相念处。到总相念处的时候呢，就可以总观了。你可以观身，身本身有无常啊，有不净，有苦，还有无我，全部都有在里面。这个时候去做怎么样呢？总相观了。就我们常讲的无常苦空无我，可以借由身观无常苦空无我，借由受观苦空无常无我，借由心观苦空无常无我，借由法观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就是总相观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别相的时候它是个别个别的，好好的加强你的不净的观察，好好的加强你的苦的观察，好好的加强你的无我的观察，或者是无常的观察，这是个别个别的修观，那个是别相念处。观到非常纯熟了，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那个不净苦无常无我，已经对你来讲了若指掌，观得很顺了，随便捏一个法来你都可以观它的四相，就是这些总相，可以做总观的，那你就进入到总相念处，进入到总相念处，训练给他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纯熟，每一法每一刹那你都能够看到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不会有任何的恋着，你才能够很快的顺着四善根的升起进入圣流，这个是他的整个过程啊。好，你了解了，那 这边是顺带跟大家讲他的这个自相观用在什么时候，共相观用在什么时候，这样明白吗？你清楚了自相观共相观，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它，那也不对啊，那也奇怪啊。所以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我一开始就常跟大家讲，佛法里面有两样东西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就是道次第，一个就是义理。一个是道次第，一个是佛法的义理，这两样一定要懂。道次第懂，义理要懂。那么我之前也有提过，历史你不懂没关系，不妨碍你的解脱。但如果你说法的话，你就要懂历史。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你落入一宗一派都不清楚，落入某一个时代时空讲一个法都不清楚。那如果今天你不说法，你只是个人修学而已，那义理跟道次第一定要懂。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自相共相，这个是义理还是道次第？义理。你了解义理过后，这个义理发生在什么时候，用在什么时候，修行的哪一个阶段，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呢？道次第，修道的次第。所以我刚才把这个道次第告诉大家，你修，你在培福的时候，顺福分的时候，一直在修福报的时候，你不懂自相不懂共相那没关系，只要把戒持好，对吗？身口守好，你福报就有了。可是当你接下来你说我要制止我内心的烦恼，停这个心里面的烦恼的时候，光持戒不行的，不够的。因为你虽然把自己持好，可是旁边还是有人啊、外境啊一直影响你啊，你的烦恼还是一直在升起啊。你戒个人是持好，可是外在的干扰、烦恼心一直猛烈的升起，你接下来要什么呢？用什么方法？五停心。你要用方法把自己的这些烦恼心呢制止下来。同样的，心还没制停止，这些烦恼心还没成功停止，还没平静的时候，你说我要修观，我要观自相，我要观共相，观得到吗？观不到。你一观起烦恼，一观起烦恼起分别。所以当你了解整个阶段的时候，再看回自己到底修到什么阶段，如如实实的面对自己的所修学的阶段，然后呢，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这个没什么可耻的、啊，也没有什么就是不好的。越清楚自己的状况，然后再了解整个道次第，把自己定位好，在自己什么定位里面修什么法，把它修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完成的话，我们说这条路你走得很踏实，你的修道路走得很踏实，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比如说一个人发现说师父跟他讲了整个修道次第过后，回去他好好观察，哎呀真的我福报不够啊，福报不够，那就要好好怎么样呢？从修福这个顺福分这个部分修起。哦，如果说观察过后发现说原来顺福分这部分我还做得不错，还蛮不错，哦，原来我现在是应该好好的停这个心，停自己的烦恼心，那自己就把自己好好的定位在五停心，在这个阶段上好好修学，不要跳跃啊，跳跃式的，或者是呢这个我们说想一步登天的，不要好高骛远，就是了解道次第，观察自己，审查自己，然后呢按部就班修学，踏实的多。所以这个就是义理道次第跟整个修学它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好，那自相观共相观了解了哈，那后面我们在谈三摩地的部分还是会提到自相跟共相，还会再提一次，导师后面还有再提，我们后面还可以再看到。所以你在这边可以附标附标如果要了解自相观共相观，在76页还有提到，76页 所以当然如果你今天要回去自己先看，如果还没有讲到那边，你想回去自己先看也可以呢，先去再看自相观跟共相观的一个内容。好，那圣解的业用是什么呢？我们接下去要讲在69页啊、哦，在谈业用之前呢，因为在论文里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缘这个缘决定者，即应持意。什么叫做决定呢？他说，只要说有应可坚持，那就是决定。所以当如果说今天我不清楚什么叫做决定境，我也不清楚我自己到底是不是决定了没有，那这边就提供了两个词让我们呢做一个观察。第一个就是应可，另外一个就是坚持。你肯定它，然后你会坚持它，这表示说这个境对你来讲就是决定的。就好像啊、哦，当你深深刻刻地感受到佛法的殊胜的时候，你自己亲身体验到佛法的殊胜的时候，其他宗教影响不到你了，其他的学说影响不到你了，这样子的对佛法的认可坚持就是决定，两个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生活，有时候试想自己，回想自己说，每个人应该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没有人生目标，不知道人生是何意义的时候，在寻寻觅觅的时候，诶，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最不决定的时候。什么道理，什么宗教，什么学说，我们都在探寻，都在找，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今天听那个，后天又听改哪些，直到有一天，一种教法或者一个学派，真正撼动到你的内心，撼动到你的内心，然后你也恍然大悟的觉得啊，这个就是我要的，从此以后不会再动摇的，这个就决定。因为这当中呢，你认可了，然后你坚持了，这就叫决定境啊、哦。好，所以呢，它的业用这边接下去就讲业用了。于无盈转为业，于无盈转为业是什么意思呢？其他的事物，它绝对不会再影响你了。你不会再受其他的事情所引诱或者是诱惑，然后呢转变你，改变你。如影转为业，它不会再影响你。所以一旦起圣解的话，它有一个业用，你不会再动摇。那我们讲学佛法，包括因为这部论、啊、大乘广五蕴论，这个他的五别境是偏向善的法来讲的，所以他在诠释的时候呢，都是从善法来诠释的。你看他跟我们讲自相共相，你对自相共相确定了，认可了，你不动摇，就好像你学佛法、哦、然后你认可这个佛法，然后你对佛法不动摇，这个就叫圣解心。这部论是这样子讲，这个是善的。但大家要记得哦，白法或者是唯识的传统学派，五别境是通三性的，善恶无忌的，要记得通善恶无忌，它不会只是纯善法来讲的，它可能会通向恶法，可能会通向无忌法。所以如果我对佛法起圣解心，我肯定佛法，我认可佛法，我坚持佛法，这个是善的。但如果今天我们从唯识来讲，从白法来讲，传统的唯识来讲的时候，圣解呢，有时候啊，它会在恶法当中升起。比如说有些人对于某些邪法、邪教、邪思维， 起硬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欸。所以当他对这些不好的人事物境界起硬渴坚持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硬渴？就表示说他圣洁嘛。不过他这个圣洁是什么呢？偏向恶的，偏向邪的。所以这边这样子跟大家提示，让大家要记得说，传统唯识，传统的唯识或者白法里面呢，他在讲五别境的时候呢，就是同三性的，不像这边或者是一些有部的说法，可能都比较偏向善的，这边是比较偏向善的，但传统唯识呢是偏向三的五忌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哦，你们的讲义器有没有带来？讲义器33页哈，因为我这边有引白法的对于欲圣洁念定慧的解释，你看哦，33页第一项五别境心所的体性跟业用嘛，刮胡二圣洁的部分有看到那个边吗？有哈，他怎么解释？你看他的解释哈，跟我们这边的解释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他说什么呢？对于那个境呢，那个境叫做什么呢？决定非犹豫的境。好，决定境跟大乘广无余论一样，没问题。决定境。他只是比较强调说啊，决定非犹豫而已。硬可认持。硬可认持就是决定，跟这边一样，以这样子为体性。那他有没有提到自相共相呢？有没有提到善法呢？没有了嘛，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他跟这边我们大乘广五蕴论不一样的地方？大乘广五蕴论你看回65页，他还继续的告诉我们，这个决定境是锁定在什么呢？锁定在五蕴等乃至于呢诸法所住的自相，有没有？也就是说他锁定在大乘广五蕴论里面，他是锁定在佛法，锁定在善法来谈圣洁。可是白法明门论呢，他没这样子讲，他只讲说只要那个定那个境啊是决定非犹豫的，圣洁就升起了。你硬可认持那一个境。所以如果今天你所硬可认识的境是赌博，是求签，是求神问卜，是算命，你对那一个坚信不疑不犹豫哦，有没有圣洁心在里面？有。不过这个是什么呢？邪圣洁，偏向恶的圣洁。这样可以分别了吗？所以这个就是白法跟广五蕴论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然后不业用是一样的，不可以他缘引诱改转，就只要你有圣洁心，不容易动摇了，别人改很难改变你了。所以一个人他一定要求神问卜的，他一定要算命的。他如果对那些事情有圣洁，你要跟他讲要转变他的话，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不容易影响他。所以同样今天如果我们对佛法好好的起圣洁的话，别的教法别的学说要影响我们也不容易。所以圣洁心在这边呢，也希望大家呢看到它的一个重要性。好，那我们圣洁呢大概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念了，念心所。